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根据最近一期 US News 的报道，
根据最近一期的 US News 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美国的男人去接受整容的手术，
越来越多美国男人去接受整容的手术，
因为了要保持住他的工作，
因为保持住他的工作，
公司雇佣比较年轻。看起来年轻的员工，
公司雇佣那些看起来比较年轻的员工，
特别是那些从事推销或者是做律师的，
特别是那些从事推销和做律师的。
男性这个植发大概平均25000块钱，
男性的植发大概是25000元，
种植头发，
植发大概是25000元。
那这是最受最多这个采用的手术，
这个是最多被采用的手术。
所以在美国最有钱的医生是整容的外科医生，
所以美国最有钱的医生是整容的外科医生。
每个人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容貌，
每个人都很关心自己的容貌，
因为我们的外观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我的形象，
因为我们的外观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我形象。
根据字典，自我形象的意思是什么呢？
根据字典，自我形象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指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精神、他的智能、才干的一种评价。
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外貌和智能、才干的评价，
是人思考跟行为的基础。
是人思考和行为的基础。
这个通常跟别人怎么看他有关。
这个基本上同别人点样睇你系有关系，
所以一个人的自我形象会左右他的言语行为。
所以一个人嘅自我形象会左右佢嘅言语行为。
保持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保持一个比较健康嘅自我形象系非常之重要嘅事情。
请问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
请问你自己觉得自己点样呢？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呢、啊？
你自己俾自己几多分呢？
人的自我形象是怎么形成的呢？
咁人嘅自我形象系点样形成嘅呢？
跟他成长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同佢成长嘅环境好大关系。
所以，当一个小孩子，他常常受到夸奖或者是赞赏，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会培养出一种真诚的心来。
所以一个人，一个小孩子，假如佢经常受到别人嘅夸奖同埋尊重，佢就形成一个比较真诚的心。
但一个小孩子如果他是常常受到批评或者指责，或者是被要求完美，他就会造成一种虚假的心态。
假如一个小孩子经常被指责和批评，被要求很完美，这样就形成一个很虚假的心态。
因为他要希望不被别人失望，
因为他希望不被别人失望。
当一个小孩子他讲话总是有人愿意听，或者是常常被人拥抱的话，他就会有一种良善的本质。
一个小孩子经常他讲话被讲话有人听，经常被拥抱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良善的本质。
但如果他常常被取笑或者是恶性的体罚虐待，就会造成他一种叛逆的心。
他经常被指责，也经常被恶性的去惩罚，他就有一个叛逆的本质。
如果一个小孩子他经常有机会去得奖，或者是参加比赛有很好的成绩，或者跟那些品性好的人做朋友，他就会有一种自信心。
一个小孩子假如他经常会得到很多奖，经常去比赛有很好的成绩，而且跟一些品性比较好的小孩子一起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很好的自信心。
但如果一个孩子他成绩总是跟不上，或者是比赛总是落后，再加上他交到不好的朋友，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无能的自我的一种心态。
一个小孩子假如他经常成绩好差，而且又比赛又没名次，同不好的朋友一起，他就有一个很无奈的心态。
所以我们做一个父母的，如何培养孩子能够从小就有一个真诚善良自信的这种自我形象非常的重要。
咁作为一个父母，点样培养小孩子从小有一个真正嘅善良嘅本性咧，系好重要。
今天人普遍性的不愿意把自己心里的话跟别人讲。
今日一个人好普遍性嘅就系唔愿意将自己心里边嘅话同人分享。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不信任别人，
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不信任别人，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不健康的自我形象，
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有一个不健康的自我形象。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他凭衡量自己他的价值有三方面。
心理学家跟我们说，一个人他衡量自己的价值有三方面。
第一个就是说我长得怎么样，
第一个就是我长得怎么样。
第二就是说我的成就如何，
第二方面我的成就是怎么样。
第三就是说我的地位如何，
第三方面是我的地位如何。
这就是这个世界给人的价值观，
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给人的价值观。
所以在功能方面来说，我们有一个好的外表的仪态，
所以功能方面来说，假如我们有一个好的外表仪态，
所以要长得男人要长得英俊高大，像马英九一样，
所以男人要长得高大英俊潇洒，好像 马英九这样。
女人要长得美丽匀称，像林志玲一样。
男人女人好似要着着标致匀称，好似林志玲咁样。
那这样就能够被接纳了。
咁就会被人接纳。
有人统计，比较漂亮可爱的刚生下来的婴孩，在这个婴儿室里面，他被护士们拥抱或者是逗弄的这个程度，要比其他的孩子高40%。
有人统计一个生出来好可爱的小 baby 在个婴儿室里面被那些护士去逗弄和抱的机会比其他多40%。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第二方面的衡量就是一个人的才干的表现。
这个世界价值观比人的第二方面的衡量就是一个人的才干的表现。
他是不是讲话谈吐清楚，他办事的效率如何，
他是不是讲话谈吐清楚，他办事的效率如何呢？
或者他有什么特别的艺术的才华，像马友友，像Tiger Woods，
或者有什么特别的艺术才华，好像马友友和Tiger Woods 这样呢？
这样他才能够有自信心，
根据性有自信心。
第三个的世界的价值观做一个衡量的标准是一个人的地位如何。
第三方面世界价值观对一个人的衡量标准就是一个人的地位如何。
就好像 Bill Gates， 他才53岁退休就变成全世界的大事。
他是 Bill Gates， 他53岁退休成为世界大事。
以前呢 ，Alan Greenspan， 他咳嗽一下，整个华尔街都震动。
以前那个Greenspan， 他咳一下，整个华尔街都被震动。
人有了地位他就自己觉得满足，
人有地位他就自己觉得满足。
一般人的形象自我形象都是根据这些标准来决定的，
一般人的自我形象都是根据这些来恒定的。
一个人如果有好的外表他就会造成一种优越感，
一个人家有好的外表他就有一种优越感。
一个人他接受别人的肯定他就有成就感，
一个人他接受别人的肯定他就有成就感。
一个人他受人的尊位他就有一种自大感，
一个人受到别人的尊位他就有一个自大感。
这一切所有的价值观都是建筑在别人怎么看我，
这些所有的价值观呢都是建筑于在别人怎么看我。
但是这个是相对的，
但这个是相对
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并不是一成不变。
譬如说如果一个人他在国内是一个播音员，
或者一个人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家在国内是一个播音员，
那么就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那么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不论走到哪里去都有人指指点点，
他无论去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
那个会有很高的一种优越感，
那就会有一种很高的优越感。
可是他如果来到美国，
但假如他来到美国，
他语言不通环境不熟，
他语言不通环境不熟，
马上他就会有自卑感，
马上他有自卑感。
因为他的形象自我形象是决定在周遭的人怎么看他，
因为他的自我形象建筑于在周遭的人怎么看他。
但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
但基督徒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
首先我们不是在乎别人来决定我们的价值，
首先他不是在乎别人怎么不是在乎别人决定我们的价值，
而是在乎神怎么看我们，
而是在乎神怎么看我们。
所以在功能方面我们不是看重外表，因为神是看重内在的品格，
因为所以功能方面我们不是看重外表，因为神是看重我们内在的本质。
所有的品格它的基础是爱，
所有的品格的基础都是爱，
是讲到神对人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
是讲到神对人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
而且一个人他的价值从神来看并不在乎他的才干跟表现，
而且一个人的价值从神来看并不在乎他的才干和价值。
神所在乎的是一个人有没有一个依靠他的心，
神所在乎的是一个人有没有依靠他的心。
如果一个人很有才干，但是他对于神不能够依靠的话，他没有这样的信心，那么神不看重他。
一个人很有才干，但是他对神没有一个信心，没有依靠神，神就不会看重他。
一个人如果在人的眼中他没有什么才干，但是他有一个依靠神的心，神会给他力量去成就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个人他虽然在别人的眼中没有什么才干，但是他有一个对神的信心，神就给他力量去成就一些很大的事情。
第三方面来讲，基督徒不是要追求这个世界的名利，而是要见证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份。
第三方面，基督徒不是追求世界的名利，而是见证神给我们的身份。
因为我们的指望不完全在这个世界，我们的指望也在永恒里。
因为我们的指望不完全在这个世界，我们的指望是在永恒里面。
所以对基督徒而言，自我形象乃是在乎于神如何的看我。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自我形象是在乎神怎样看我们。
我们知道自己都是罪人，
我们知道自己都是罪人，
可是神已经赦免，已经饶恕了我们，
但神已经赦免饶恕了我们，
所以我们会谦卑，
所以我们会谦卑。
当我们经验到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就有一个勇敢的心。
当我们经历到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就有勇敢的心。
我们可以做那些我们平常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时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同时，我们认定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
而且我们认定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
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就会有一种真正的满足。
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就会有一种真正的满足。
你说牧师啊，这些道理我都懂。
牧师，这些我都懂。
但是我们还是生活在世界。
但我们还是活在世界上边。
要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变成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一个世界价值观变成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当我们四周的朋友都换大房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有压力。
当你四周围的朋友都换大屋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有压力。
当看到别人的孩子都去学画画跳舞，我们也孩子要求的要学。
所以我当见到别人的孩子去学跳舞画画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都要去学。
在大学里面的同学一看他们都已经升迁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当然会感到难过。
大学的同学都已经升迁了，但我自己在这里 原地踏步，当然很难过。
所以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只管自己不去管别人，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所以活在世界上边，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呢，是一件很难的事。
可是我们要了解，其实是因为这个错误的世界观在约束我们，带给我们的伤害。
但我们明白，这个是错误的世界价值观，带给我们约束，带给我们伤害。
譬如说，一个孩子，他如果生下来，他有一些缺陷。
假如个孩子生下来有一些缺陷，
可能是兔唇，
或者是兔唇，
或者他的眼睛不好，
或者眼不好。
如果父母跟他的手足都把他当作特殊，他自己就会把自己看作自卑。
假如佢父母或者手足都将佢睇成系特别嘅，咁佢自己就好自卑。
有一位姐妹，她的女儿在眼睛旁边有相当大的一个生下来的一个斑纹。
一个姊妹嘅女儿，佢生落嚟有一个好眼睛旁边有一个好大嘅斑纹。
那么在 nursery 的时候呢，其他的小朋友就会好奇，很自然的去触摸他眼睛旁边的这个痣。
咁婴儿室嘅时候咧，其他小朋友就好好奇去摸呢个小女孩嘅眼旁边嗰个痣。
最近他们决定要带孩子去开刀把这个痣除掉。
咁最后佢就决定要将孩子带去开刀，将那个痣改掉。
而且要在他懂事以前，免得他自卑。
而且喺佢懂事之前将佢解落嚟，免得佢自卑。
有一个人，他去看 心理医生，
有一个人去睇心理医生，
他跟医生说我有病，我有自卑的毛病。
他跟医生讲我有一个自卑的毛病。
这医生就给他做了很多的测验。
医生就同他做很多的测验。
两个礼拜之后就叫他去再看他的病。
两个礼拜之后叫他再去睇。
医生就说你的报告出来了，我研究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他说医生说报告出来了，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说你没有自卑的问题，因为你真的比别人差。
医生说你没有自卑的问题，你真的比别人差。
你看很多时候自卑是人自己对于自己的一种惧怕，这是一种觉得我比不上别人。
很多时候自卑对人自己对自己的惧怕，觉得自己比不上人。
其实事实上你就是比不上别人又怎么样呢？
其实即使你比不上别人又怎么样呢？
别人否定我们藐视我们就产生自卑，
别人否定我们藐视我们就产生自卑。
所以自卑是一个比较的结果。
所以自卑是一个 比较的结果。
其实啊，智商越高的人他们越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其实 智商越高的人呢，他越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
我到中国农村的时候，
当我在中国农村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到为什么他们比我快乐呢？
我就感受到为什么他们比我快乐呢？
我如果做错一点事情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他们做错事一点都不在乎。
假如我做错的事情我觉得好不好意思，但是他刚那些人做错呢他一点都不在乎。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如果懂得越多他就越会容易自卑。
所以一个人假如他识得越多呢他就 容易自卑。
第二，自卑呢会鼓励人伪装。
但自卑呢会鼓励人会伪装。
当一个很自卑的人呢，他有时候就伪装成为一个非常自大的人。
但个自卑的人呢，有的时候他就伪装成为一个很自大的人。
所以自卑跟自大好像一体的两面。
所以自卑和自大呢好像一体的两方面。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喜欢去冷嘲热讽。
另一方面就很喜欢去冷嘲热讽。
他讥笑别人目的是为了掩饰他自己的自卑。
他要笑别人目的是要掩盖自己的自卑。
自卑不是只有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此，基督徒一样会自卑。
自卑不是只有世界上的人这样，基督徒同样会这样。
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有罪。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罪。
如果我们这个罪没有去对付就有罪恶感。
给我们的罪没去对付就有罪恶感。
在这个罪恶感里面造成人很深的自卑。
在这个罪恶感里面对人造成一个很深的自卑。
因为我们不敢面对光，在光里面我们的阴暗就显出来。
因为我们不敢面对光，在光里面我们的阴暗就显现出来。
旧约的时候摩西他曾经杀过人。
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曾经杀过人。
他四十年流荡在旷野里面。
他四十年流荡在旷野上面。
后神向他显现。
后来神向他显现。
神要求他去回到埃及把神的子民拯救出来。
神要求他回去埃及将神的子民拯救出来。
可是摩西他说我不能我实在不能，四次他拒绝神。
但是摩西说我不能他四次拒绝神。
他真的是觉得自己不能。
他真的觉得自己不行。
是因为那四十年来他那个罪恶的感觉一直还在他的里面。
因为四十年来那个罪恶的感觉一直在他里面。
保罗也曾经有同样的经历。
保罗曾经有同样的经历。
因为他过去有一段黑暗的历史。
因为过去有一段 黑暗的历史。
可是他敢面对自己的错误。
但他敢面对自己的错误。
他重新来过。
他重新来过。
我们可以从他所写的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来学习怎么样子认识自己。
我们可以从他写的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去看怎么认识自己。
他给我们看到有七个步骤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的来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
他有叫我们看到有个七个步骤帮助我们建立一个重新的自我形象。
我们来看第一个步骤，保罗他说神怎么看我。
第一步骤讲保罗讲神怎么看我。
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是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首先保罗确定自己是神的仆人。
首先保罗确定自己是神的仆人。
所以他不是要向人负责，他是要向神负责。
所以他要向不是向人负责，要向神负责。
人怎么看他不重要，神怎么看他非常的重要。
人怎么看他不重要，但神怎么看他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常常问自己这句话，神怎么看我。
我们经常问自己一句话，就是神怎么看我呢。
很多人都知道 Nicky 的故事，
好多人都知道 Nicky 的故事。
他生下来就没有手，他的下半身也没有，
他一生来就没手，下半身都没。
照理讲，这样的人应该有很强的自卑感。
照理讲，这样的人应该有很强的自卑感。
可是他可以到世界各处去演讲，鼓励年轻人。
但他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演讲，去鼓励年轻人。
因为在人的眼中，他没手没脚。
在人的眼里边，他没手没脚。
可是，在神的眼中，他知道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但是在神的眼里边，他知道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神有给他一个托付，就叫他去用自己的不完全的外貌来感动人，让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潜力。
神给他一个心智，就是用自己不完全的身体去感动人，叫人发挥自己的心意思。
所以首先你要知道神怎么看你。
首先你要知道神怎么看你。
第二步，神怎么给我。
第二部分就是神怎么给我。
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十二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识，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他深信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赋予他的。
保罗深信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赋予给他的。
因为照人看来，基督教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旁支而已。
照人来看，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旁支而已。
所以犹太人他们所遵守的一切律法，基督徒似乎也应当遵守。
所以犹太人所遵守的律法呢，基督徒似乎也都要遵守。
可是保罗他所教导的教训已经超越了旧约的范围。
但保罗所教导的教训已经超越了旧约的范围。
因为这是神给他的。
因为这个是神给他的。
这个信念非常的重要。
这个信念非常的重要。
今天你我们要能够知道是神给我的，这个能够帮助你从自卑中出来。
今天假如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神给我的，那就会帮助我们从自卑里面走出来。
不管我的婚姻我的工作是怎么样不完全，
不论我的婚姻我的工作怎么样不完全，
但是神给我的，
但是神给我的。
不管我的工作我的所有的这一切房子车这些东西，神给我的。
我的工作我的房子车子都是神给我的。
因为神知道什么是对我最好，所以他给我这些。
因为神知道什么是对我最好，所以他给我这些。
如果神不许可，我也不用换工作，也不用换房子，这个都是最好的。
假如神不允许的时候呢，我就不需要换工作，也不需要换房。
不管别人怎么讲，但是我深信是神的安排。
无论别人怎么讲，但我深信都是神的安排。
所以你我要以我们所拥有的是出于神，做我们一个感恩的基础。
所以我们要以我们所有的是出于神，作为我们一个感恩的基础。
第三步，神怎么样赦免我。
第三步，神怎么样赦免我。
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保罗他回想自己的过去是怎样的抵挡神。
保罗回想过去是怎样是抵挡神。
他不但是反对基督徒，他还把他们抓起来耸动别人，拿石头打死他们。
他不单是自己是去捉基督徒，而且他耸动别人去用石头打他们。
刘士胜他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
刘世胜出生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可是他从小他就是一个黑马，他不愿意去信靠神。
他从小就不愿意去信靠神。
他常常嘲笑那些基督徒。
他经常笑那些基督徒。
有一次他跟别人打架。
有一次他跟人打架。
然后他就拉起一个酒瓶一敲碎，就扎到别人的这个脖子去。
他用一个酒樽打烂了，然后插别人的脖颈那里。
然后那个人后来流血过多死了。
那人后来就流血过多死了。
他被判四年的徒刑。
他被判了四年徒刑。
还年轻啊，出狱了照样打架。
他很年轻，出了狱之后继续打架。
而且开应招站或者是贩卖人口，做非常坏的事。
而且做一些贩卖人口一些很坏的事。
有一天啊，他突然眼睛很痛。
有一天他突然眼很痛。
他怕自己成了瞎子。
他怕自己成为一个盲眼的人。
所以他就 去找他的母亲，
他就找自己的妈妈，
请他妈妈为他祷告，
请他妈妈为他祷告。
他姐姐就带他到祷告山，
他姐姐带他去祷告山，
他姐姐在那里为他禁食四天祷告，
他姐姐在那里为他禁食四天祷告。
起先的时候他不愿意听也不愿意接受，
起先的时候他不愿意听也都不愿意接受，
慢慢神就感动他，
慢慢神就感动他。
最后一天的晚上第四天，他在听到的时候圣灵突然的对他很大的震撼，
在第四晚圣灵他听到的时候圣灵突然之间对他有很大的震撼，
他跪在地上痛哭悔改，
他跪在地上痛哭悔改，
他意识到自己所犯的一切的罪，
他意识到自己所犯的一切的罪。
当他回来之后他的眼睛无药而得到 痊愈，
他回来之后他的眼无药而得到痊愈，
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后来他在台中埔里乡下一个地方做一个教会的牧师，
后来他在台中一个乡下地方成为一个牧师。
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只是发生在少数人的身上，
你不可以以为这样的事情只是发生在少数人的身上，
这样的事情可以天天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这样的事情可以天天发生在你和我身上。
神他很愿意改变我们，
神很愿意改变我们，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来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我们的罪如果沉迷在神的面前，他能够赦免我们，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
假如我们最愿意沉迷在神的面前，他愿意赦免我们，将他的罪投在深海里，
他能够把我们里面那个罪恶感完全的除去，
他能够将我们里面的罪恶感完全的除去。
第四步，神怎么认识我，
第四步是神怎么认识我。
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四节，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保罗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保罗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你知道认真的人做坏事也非常的认真，
你知道认真的人 做坏事都很认真，
但是神就是喜欢用认真的人，
但神就喜欢用认真的人。
你知道神用的仆人，那些重用的仆人多半都是认真的人，
也就是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是很认真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认真的人有很大的潜力，
因为认真的人有很大的潜力。
我们都知道任何物质里面都有很大的潜力能量，
你知道任何的物质里面都有很大的潜力力量。
好比这一个桌子，木头的桌子，它这个里面所有的核的能量都发挥出来，可以供应我们在场每一个人开一辈子的汽车不用汽油的。
就是好像这张台阶，它里面的能量的总和可以供应每一个人开车都不使用汽油，
但问题是取不出来，
但问题是取不出来，
我们也控制不了，
我们都控制不到。
好像核子能可以用来做发电，但是控制不好，也可以用来做炸弹。
核子能它可以用来 做发电，但控制不好也都可以做炸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潜能，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潜能。
神他知道，
神知道，
他认识我们，
他认识我们，
他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些潜能发挥出来，
他能够帮助我们将这些潜能发挥出来。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交在神的手中，
问题是你和我有没有愿意交在神的手中。
所以不要惧怕，神他能够帮助我们，
所以不要惧怕，神能够帮助我们。
第五步，神怎么样拣选我，
第五步，神怎么样去拣选我。
保罗的见证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他说从母腹中就已经把我分别出来又召我，
他说是从母腹中已经将我分别出来而且又召我。
你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从来没有一天是白活的，所以你不要说我白活了今天，没有的，神都在计划中，
我们每一天是白活的，所以我们不要说我白活的，
因为在母腹当中神就已经认识我们，
因为从母腹当中神已经认识我们，
神呼召我们来跟从他，
神呼召我们去跟从他。
有些人我看也不晓得为什么进出教会七八年很难信耶稣啊，
有些人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进出教会七八年很难信耶稣，
但也有的人很奇妙，他第一次进到这个教堂听到他就说我要信，
有些人很奇妙，他第一次入教堂就会说要信。
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奥秘，
我始终认为这个是一个奥秘，
其实是神的拣选，
其实是神的拣选，
神他有奇妙的旨意，
神有奇妙的旨意，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典，
神俾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恩典，
不是突然他想到要给我们，
唔系突然之间佢谂到要俾我哋，
乃是他早先就分别我们出来，
而系佢早就分别我哋出嚟，
然后在合适的时宜招呼我们来跟从他，
喺合适嘅时间就招呼我哋去跟从佢。
你知道圣经里面哪一个人他的自我形象最好啊？
你知圣经里边边个人嘅自我形象系最好嘅呢？
你们说说看，
边个人嘅自我形象呢？
圣经那么多人物，哪一个人物的除了耶稣之外，哪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最好啊？
除了耶稣之外，边个人嘅自我形象系最好嘅呢？
鲍叔，我不是说你哈，我是说圣经里面哪一个人自我形象最好？
圣经里边边个人嘅自我形象系最好嘅？
每个人意见不同哈，你们想哪一个人最好？大卫，还有没有？啊？刚才那一位谁说？约瑟。圣经里面约瑟的自我形象确实很不错。
是约瑟，圣经里边约瑟的自我形象的确的确很不错。
他幼年的时候，他就知道神对他说话。
他幼年的时候就知道神向他讲话。
但是他把这些神跟他说的话报告给他的哥哥们，他哥哥们就嫉妒他。
但是他将神的话给他知的话，告诉他哥哥，哥哥就嫉妒他。
他们哥哥害他，把他卖到埃及。
他哥哥害他，将他卖到去埃及。
然后他在埃及做奴隶，在波提乏一个法老的侍卫长手下做奴隶。
去到埃及一个法老的侍卫长手下做奴隶。
他从来不以自己这样子可怜的遭遇自怜自爱。
他从来都没有用自己这么可怜的遭遇自怜自爱。
圣经几次的用一句话来表现他的状况。
圣经用几次用一句话来表现他的状况。
就是神与他同在他就百。就是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
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
事实上从人看来约瑟一点都不顺利的。
从人看来约瑟一点都不顺利。
因为他在波提乏家做得很好的时候，却受到波提乏的妻子淫荡的妻子的勾引，然后呢把他诬陷关在监狱里面。
因为当他在波提法家好好的时候呢，受到他淫荡的妻子的勾引，被关在监狱里面。
好像大家都说好好好好，砰一下就掉下来，像股票一样砰一下就掉下来。
当各个人都说好好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跌下来。
那么他在监狱里面替王法老王的酒政解梦。
他在监狱里面同法老王的酒政解梦。
他说你出狱了，你一定要帮我说句好话把我救出来啊。
他说你出去之后一定要帮我讲句好话。
酒政得了复了原位，忘掉他，根本就不纪念他。
当酒政复原位的时候呢，将他忘记了。
你看他一生遭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
他一生遭遇好多困难。
并不顺利啊。
并不是顺利。
可是约瑟他认定是神的旨意。
啊，约瑟认定呢啲系神嘅旨意。
后来他做到了埃及的宰相。
后来佢做咗埃及嘅宰相。
他的哥哥们因为饥荒就来求他的帮助。
佢哥哥由于灾荒就求佢嘅帮助。
他与他的哥哥们相遇，一点都不责怪他的哥哥们。
当佢同哥哥相遇嘅时候咧，一啲都冇责怪佢哥哥。
当他父亲死了，雅各死了之后，创世纪第五十章。
当他父亲雅各死了之后，创世纪第五十章讲，
最后他的哥哥们怕约瑟要报仇，所以来求约瑟的原谅。
他哥哥怕约瑟报仇，他求约瑟的原谅。
约瑟讲了一句非常叫人感动的话。
约瑟讲了一句非常叫人感动的话。
这个是创世纪的结论。
那个创世纪的结论。
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约瑟讲，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但神的意思是好的。
他知道他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他知道他要保全好多人的性命。
所以他成就今日的光景。
所以他成就今日的光景。
弟兄姐妹，神知道你的状况。
弟兄姐妹，神知道你的状况。
他要在未来显明他拣选你的旨意。
他要在未来显明他拣选你的旨意。
尽管你现在在不顺利当中。
即使现在很不顺利。
但是他要用你，他能够把你从苦境中转回。
但是神要用你，他要将你从苦境里面转回。
第六步，神怎么帮助我？
第六步，神怎么帮助我？
第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我们的神不是一位高高在天上宝座上看人在那里自我残杀的人。 的神。
我们的神不是那位高高坐在宝座上面看人自相残杀的神。
我们的神他是参与我们住在我们中间的神。
我们的神是参与我们住在我们当中的神。
复活的基督他是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
复活的基督他是进入了我们的心里面。
虽然我不完全，但是在我里面的基督是完全的。
虽然我自己不完全，但是在我里面的基督是完全的。
所以我们不用说神啊，求你来帮助我。
所以我们不需要说神啊，求你来帮助我。
我们应当说神啊，求你从我里面出来。
应该说神啊，求你从我里面出来。
其实大多数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挡在那里说你不要出来。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挡在那里叫神不要出来。
难怪耶稣不出来。
难怪耶稣不出来。
活不出基督耶稣的生命。
活不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其实每一个人主耶稣是在你我的里面。
所以每一个人主耶稣都是在我的里面。
他是这样的尊贵荣耀，我们也应当表现出神的尊贵跟荣耀来。
他是这么尊贵和荣耀，我们都应该表现出这么尊贵。
他愿意帮助我们。
他愿意帮助我们。
第七步，神怎么样肯定我。
第七步，神怎么样肯定我。
第一章第十七节，保罗说，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神要用你，
神要用你，
不管你在世人当中，你的外表、你的才干、你的地位是怎样差，
不论在世人上边你的地位、你的外表、你的才干点差，
神不在乎那些，
神不在乎那些，
他要预备你，他要用你。
他要预备你，他要用你。
所以你也不需要去跟不认识主的人商量。
所以你都不需要跟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商量。
那是没有用的。
这点没用的。
出于神的呼召，神会指示你。
出于神的呼召，神要指示你。
最重要的是，你肯不肯定是神在呼召你。
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肯定是神来呼召你。
保罗他花了三年的功夫在亚拉伯的旷野思想这个问题。
保罗花三年的时间在亚拉伯的旷野思考这个问题。
他要弄清楚到底神要他做什么。
比如搞清楚究竟神要他做什么。
在这一些的过程里面，他发觉神肯定了他的价值。
在这些过程里面，他发觉神肯定他的价值。
神怎么看我？
神怎么看我呢？
神怎么给我？
神怎么给我呢？
神怎么赦免我？
神怎么赦免我呢？
神怎么认识我？
神怎么赦？
神怎么拣选我？
神怎么拣选我？
神怎么帮助我？
神怎么帮助我？
神怎么肯定我？
神怎么肯定我？
保罗经过这些，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自我的形象。
当保罗经过这些，他有很健康的自我形象。
不管别人怎么样子的批评论断，甚至损害他的名誉，他都不在乎。
无论别人怎么批评、论断，甚至损害他的名誉呢？
因为那些东西只是攻击在外表，不能够进到他的里面的深处。
因为那些都是攻击外表，但不能够进入他内心。
在台湾有一个叫做晨曦会的一个戒毒中心。
在台湾有一个叫做晨曦会的
他们准备找一块地方能够盖一个福音的一个戒毒所。
他们准备找一个地方是一个福音的戒毒所。
但是没有这些经费，
但没有那些经费。
后来就突然接到有一个苗栗的长老会的一个何年基这一位执事，愿意捐他们三甲的地，三甲就差不多等于三万平方公尺。
后来他收到一个信息，就是一个苗栗的一个长老会的一个叫何年基的传教士，要捐给捐他们一块大好大的地。
执事不是传道，执
事。执事。
那么大家想，这个人一定是一个非常有钱啊，在地方上也是有好名声的人。
咁嗰啲人就以为呢个人一个一定系一个好有钱、有好名声嘅人。
所以这个晨曦会就派代表去感谢他，就找到了那个地方。
所以个晨曦会就派代表去揾佢，揾到嗰个地方。
结果发现这个何弟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拾荒者。
发现那个何弟兄是什么人呢？是一个拾荒者。
什么是拾荒者？就是一个收捡破铜烂铁的人。
那个拾荒者呢？就是那些收集那些破铜烂铁的人。
何年基他从小在一个非常穷苦的家里面长大。
何年基呢？从小一个很穷苦的家庭长大。
早年父母就已经逝世。
早年父母就去世。
祖母把他养大了。
是祖母将他养大。
从小他家里面充满了佛像，拜各样的佛。
从小佢里边充满咗佛像，拜各样嘅佛。
但是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
但佢心里边冇真正嘅平安。
29岁有一天在路上的时候，他遇到一个传道人。
29岁嘅时候喺路上，佢遇见一个传道人。
这个传道人就跟他说：“你来，我们今晚有聚会，你来你会得到心里的平安。”
传道人讲：“你嚟啦，今晚我哋有聚会，你嚟嘅时候心里边就有平安。”
他就去了这个聚会。
他就去了这个聚会。
在这个聚会当中就信了主。
在这个聚会当中他就信了主。
他信主之后在他的亲友当中就受尽了各样的嘲笑。
他信主之后呢在亲友当中受尽各样的嘲笑。
他们说你信耶稣你家都会死光光的。
他说你信耶稣你家都会死光的。
他们就给他各样的难处。
他们就给他很多难处。
他因为祖传有一块小的地在他的旁边。
因为他祖传有一块很小的地在
他旁边。他在那个地里面堆了那些垃圾那些废物。
他在那个地上面堆了一些垃圾。
他们的邻居就把他出来的那条路封住堵住不让他做生意。
他的邻居就将他们出来的那条路塞住不让他做生意。
他们甚至用吊车把他的卡车吊走。
他甚至用吊车将他的卡车吊走。
他另外做一个生意就是把那个鸡鸭的那个毛收来然后呢把它洗干净分类晒干再卖给那些人做枕头。
他后来做个生意就是将鸡鸭的毛收集回来晒干分类然后卖给人做枕头。
所以他需要一个很大的 地方来堆这些鸡毛。
所以他需要 很大一块地方来堆那些鸡毛。
他就求神帮助让他能够得到一块山坡地。
他就求神帮助叫神给他有一块有山坡的地方。
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就是突然就跟他来讲说哎，我有一块山坡地有四甲、哦、我要跟你交换。
那么有一个朋友说我有一块山坡地方有四甲跟他交换。
就是你们家那个祖传地我跟你交换。
就跟你家那块祖传的地方交换。
后来他就换了这一个四甲地。
于是就换了那块四甲地。
人得到这么大一块地当然很高兴啊。
人得到咁大嘅一块地，当然好高兴。
但是他不是，他说我用不了这么多。
但系佢唔系佢，佢话佢用唔得咁多。
有一天，他女儿跟他讲说，有一个叫做晨曦会的，就是帮助年轻人戒毒的组织。
有一个佢女儿同佢讲，有一个叫晨曦会嘅帮助年轻人戒毒嘅中心。
他说他们需要盖一个戒毒所。
佢需要起一个戒毒所，需要地。
他一声不讲，就把三甲的地四分之三的地就捐出来了。
佢一声都唔讲，就将三甲嘅地就四分之三嘅地捐出来。
因为他说。这块地是神给我的，已经超过我所需要的，所以我还给神，这是自然的事。
他说这块地是神给我的，已经超过我所需要的，还给神是很自然的事情。
他五个孩子，三个做牧师。
他有五个孩子，有三个做牧师。
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担任执事二十多年。
他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担任执事二十多年。
他教主日学，他带查经。
他教主日学，他带查经。
一个没有学问的，一个捡破烂的人。怎么样子会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呢？
一个执破烂的没学问的人怎么成为教会的领袖呢？
有一次他有一个朋友来求他帮忙。
有一次他有一个朋友求他帮忙。
这个朋友他有一身的债务。
这个朋友他有一身债务。
这些追债的人说要来砍掉他的手指跟脚趾。
这些追债的人说要来砍掉他的手指和脚趾。
这个朋友无处可求就来求何年基跪在地上说请你帮助我。
一个朋友无处可走就求这个何年基跪在地上求他帮忙。
他就把自己的房子向银行抵押借了1000多万台币给了这个朋友。
他就用自己的房子作为银行的抵押借了1000多万还给这个朋友还债。
没想到这个朋友呢他不继续的还这个利息的钱。
想不到这个朋友不继续还这个利息的钱。
所以银行把他的房子就封掉了。
银行就将他的屋就封掉了。
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那些人就讥笑他说你看你这个傻瓜。
有人就讥笑他说你是一个傻瓜。
但是他怎么讲
但他怎么讲
他说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他说主耶稣讲施比受更为有福。
他说别人可以拉去我外面的东西但是拉不去我里面的耶稣。
他说别人可以拎走我出面的东西但拎不走我里面的耶稣。
什么是健康的自我形象
咩系健康嘅自我形象？
是要像 Bill Gates、像 Greenspan 一样，要让人家来听你的话吗？
好似 Bill Gates 同埋 Greenspan 咁样，让别人听你嘅话吗？
还是一个人，你说别人拉不掉我里面的耶稣？
亦或系你嗰个人咁样话，别人拎走我里边嘅耶稣？
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
我哋需要一个正确嘅世界观。
我们怎么样的教育我们的儿女？
我哋点样教你嘅儿女呢？
我们要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
我们要让他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
人都是按照外表来决定人的价值。
人都是按照外貌去决定人的价值。
但是神是按照我们里面那个爱心、信心、盼望的成分。
但是神是看我们里面那个爱心、信心和盼望的成分。
跟人比起来只会加深我们的自卑感。
跟人比较只会加深我们的自卑感。
不对付那些罪也会造成罪恶的自卑感。
不对付那些罪也会造成罪恶的自卑感。
可是如果我们相信神他安排拣选也给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一切需要的，我们就会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
大家让我们相信神的安排，神的拣选，神会赐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们就会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
你要人来肯定你好呢，还是你要神来肯定你好呢？
你要人肯定你比较好呢，因为要神肯定你比较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当这个世界上的人在互相比较的时候，他们却失去了你。
主啊，当世界上的人互相比较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你。
哦，主，你帮助我们，也不要像他们一样糊涂的失去了你。
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好像世人咁样糊涂的失去了你。
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是何等的宝贵。
因为你在我们里面是何等的宝贵。
主啊，让我们看重你，看重我们的心。
主啊，让我们睇重你，睇重我们的心。
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眼中是多么的尊贵。
好叫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眼中是多么的尊贵。
主啊，挪去我们里面那一些不能够见光的东西。
主啊，拎走我们里面那些不能够见光的东西。
让我们在主的你的光中能够再一次的洁白如雪。
让我们在你里面继续洁白如雪。
以致罪不能够成为控告我们的东西。
以至于罪不能够成为控告我们的东西。
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走出黑暗进入光明。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出黑暗进入光明。
从你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一生。
从你的角度看我们的一生。
好叫我们能够做光明之子。
好叫我们能够做光明之子。
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你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显大。
让你在里面越来越显大。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透过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